腓立比书是保罗的书信之一，他写的对象是腓立比的教会的圣徒。他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应该是在主前的61年或者62年那个时候完成的。写的地点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当时写这些书是有他的一些原因。首先呢，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呢差派一位弟兄，就是这位以巴弗提，是掉了一个字，这位以巴弗提弟兄呢，就是带着一些财物，然后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到了罗马，然后供应保罗，并且呢他一直留在那边照顾保罗在监狱中的生活。但是后来呢，以巴弗提呢他生病了，然后呢保罗就差他回去，回到腓立比教会，然后去养病，并且呢向他来教会来报告保罗他在罗马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在福音上面的一些进展。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在读书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说，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这个教会合一的问题也受到了一些异端思想的侵入，所以对这些问题呢提出一些警告和指导，也利用这本书呢向对腓立比教会对他一直提供的这种经济上的供给呢表达他的谢意。好，这本书的主题呢是在基督里的喜乐，所以我们读这本书会看到有几个关键字啊，就是这个，一个是基督，或者包括基督耶稣这样的字眼，有人统计过，一共出现过37次。而喜乐或者跟它的同义词，像欢喜、平安这些样的字呢，出现了有将近20次之多。所以说，这本书的主题是在讲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所以这两，我们会看到这些字眼呢一直在不停的出现。那我们先来看腓立比这个城市。腓立比它呢是保罗从亚洲到那个欧洲宣教的第一站，就是它是在马其顿省那个地方。这个城市本身呢，它是当时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他而命名的。就这个城市的它的地理位置呢很重要，在当时的是因为当时我们讲说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当时它是那种陆路的交通呢是非常的发达，而腓立比这个城市呢就位于这个罗马的一条很主要的一条这个官道上面去。这条道路呢从这个腓立比的市中心穿过，然后呢它离得很近的一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尼亚波利的一个海港，所以当时腓立比呢是非常的繁华，陆路交通都非常的便利，所以当时也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有小罗马之称。但是从后面考古的资料来看呢，说这个城市当时呢有很多异教的东西，有很多偶像，有很多异教的一些庙宇之类的。这是它的地理位置。腓立比我们看到说它是从像亚细亚这边呢就属于亚洲的部分，然后从亚细亚这边跨过爱琴海就是到了腓立比，它实际上是从亚洲到欧洲去的第一个重要的城市。腓立比这个城市现在已经不在了，就是说但是它留下了一些遗迹，像中间这个是它的那个城市里面的大广场，然后再远处一点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一个罗马那个保罗那个时候建立的教会的那个遗址。我看到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教会就是不像现在今天那个样子，就是它一直是就是一个叫长方形的教会，结构很特别，他们认为是保罗那个时代建立的一个教会。那么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实际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读 我们包括前面读圣经，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会看到保罗亲自建立了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就是说，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本来是想继续留在亚洲这边来建立教会，但是神给他异象，有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就呼召他去，欧洲那边去宣教。其实这是保罗到马其顿之后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就是他的就是在腓立比。其实，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呢，其实保罗的习惯一般是到一个城市之后呢，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去。但是在那里呢，他没有找到一个会堂，只是在腓立比城外面找到一群在那边一群犹太人，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福音的事工。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看到说当时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吕底亚这样一个姐妹，然后和她的全家，还包括一位被鬼所附的一位使女。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保罗，跟他的同工后来在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但是，神使用他，然后让那个看管他的一些禁足呢，一家呢都受尽。但是后来保罗的同工就受到逼迫，然后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但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确实很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前面看到说，哥林多教会让保罗感到很忧愁，但是腓立比教会却是让保罗感到很喜乐的一个教会。以前我们看到说保罗他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财务上的支持，但是他其实一直在接受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财务上的供给，并且在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他也探访了腓立比教会，并且跟那边的人一起共度逾越节。所以腓立比这个教会非常的有爱心，他们一直在支持保罗的事工，即使保罗离开了腓立比教会，他们一直在财务上来支持保罗。然后特别是知道保罗在罗马坐监之后呢，就特别来派这个以巴弗提带着捐款，并且留在那边去来服侍保罗在那边照顾他的生活。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用一种非常喜乐的心情来写，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是他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我们看到他从特洛亚这边跨过了爱琴海到了这个腓立比，第三次的时候他是在回来的时候在腓立比那边经过，然后跟他们一起过逾越节。就是在保罗书信中有两封信，就是说是最个人化的两封书信。第一封就是我们前面看过的那个哥林多后书，再一封就是腓立比书。但这两封书信呢，是完全保罗在不同的心情下所写成的。我们可以讲说，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是一种很忧伤、很忧愁的一种情况下写成的，而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却是一种非常喜乐、非常高兴的情况下来完成的这本书。所以在腓立比书中会有保罗很多很个人性的情感流露出来，所以我这个字眼就在全书里面出现了超过100次，就是很像是保罗在跟他很亲密的朋友在一起很亲密的聊天，很亲密的在说话一样，非常的有个人性，非常有亲密的情感流露出来。从这本书呢，也是最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讲说这本书的主题是以基督为中，以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所以这本书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本书很短，但是呢，基督或者耶稣基督用出现了37次之多。然后这本书涉及到的教义很少，就是说基本上是谈他们一些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但是教义不太多。这本书也是唯一提到了，就说有这本书专门写给说诸位的监督、诸位执事。在腓立比书还有一段就是说关于基督论的经文，就是在第2章第5到11节，就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有三段经文是跟基督论关系最密切的三段经文，而在腓立比书是这段经文是一部分，就讲到了耶稣虚己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真理。 这本书呢也是一封喜乐的书信，就是包括喜乐、欢乐、欢喜等字眼，一共出现了17次之多。就是说保罗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向我们阐明了说基督徒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好，我们就来看这本书的来主题，也就是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分享了他自己喜乐的秘诀。但我们要知道说这封书信是在保罗在坐监的时候来完成的，其实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喜乐同样是我们基督徒所要面对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过我们的日子。其实保罗在这分享了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喜乐的生活。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在要面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的挑战，他们会 challenge 你说，哎，我可能我的生活上我比你有钱，我事业上可能比你更发达更成功等等等等，他很多问题来 challenge 你。但是呢我们的喜乐却是他们所没有的。其实保罗在写这封书信时其实也是在 challenge 我们说我很喜乐，你们能不能做到喜乐。那么这里面就有基督徒怎样才能够做到喜乐，那保罗他是怎样做到他的喜乐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地方。那么这本书因为有四章，基本上每章里面谈到了一个主题，就是谈到了基督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然后我们每个人应该怎样去回应这种关系。就是里面谈到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整本书其实是在谈以基督为中心，谈到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所以我们活着就要去荣耀基督，来彰显基督。基督谈到了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来效法基督。也谈到了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就是保罗他说把万事看作粪土，因为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得到基督。这里谈到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就是说无论是我们在怎样的环境下，我们都能够靠着基督来倚靠基督。除去喜乐之外，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是教会的合一，就是信徒在主里面的同心的合一，然后有共同的生活。所以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书里面多次出现有同心合意，同有一个心智，齐心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等等，一同当兵一同做工，就这个字眼一直在反复的出现。所以这保罗其实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也是谈到了说在教会里面确实出现了合一的一个问题。其实教会的合一也是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为那些信徒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为所有的信徒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合一是主耶稣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这个内容一直在 repeat。 所以说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里面也教导我们说要合一。好，第四腓立比书的主题经文在3章13-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边杆直跑，要得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好，这部分就是我们刚才也看过的，就是每一章里面有这样一个主题。第一章是在讲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荣耀基督。同时也谈到了圣灵的，我们应该怎样跟圣灵同工和圣灵的帮助。第二章是讲到，并且每一章我们对应了一个主题经文在里边。第二章讲到了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效法基督，我们有圣灵的团契。 第三章谈到了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来敬拜。第四章谈到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要依靠基督，说明有圣灵的恩惠。这个我们会在下面一章章来看。我们现在就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这一章的金句或者主题经文是在20到21节，是在讲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第一章的开头1到11节是引言的部分，1到2节是保罗向腓立比教会的圣徒来问安，特别提到是有诸位的监督和诸位的执事。那么3节到8节的部分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来感谢神，就是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在写感谢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一直在讲感谢神，感谢神，而是为这个神在这个教会里面所赐下的各样的恩典来感谢神。那我们说腓立比这个教会第5节特别提到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就是这个教会是让保罗感到很喜乐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一直在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第6节是很重要的一些经文，就是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去传扬神的福音是神在我们心里来感动我们，并且神开始的神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完成。保罗来感谢神，其实第7章有一个字眼大家可以来注意，就是说无论是我在捆绑之中是辨明和证实福音，其实这个字呢，这个词呢，在第16节中也出现了，就是这一等是出于爱心，明知我是为辨明福音而设立的。辨明的意思其实是在当时就像我们打官司的时候，你要去跟别人去辩护，为你的观点去辩护。所以保罗我们讲说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去向外邦人传扬福音，但是保罗另外一个重要的职分就是要辨明福音，就是说在一些异端流行的时候要能够站出来去辨明说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神的真理。所以这是在保罗很多书信里面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为像当那些异端向教会渗透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去向他们能够去辨明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然后保罗就开始为9节到11节是为教会来祷告，为他们的爱心祷告，为他们的知识来祷告。而当这些爱心和知识来加添给他们的时候，就会产生3种结果：一种是能够让他们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然后能够让他们在行为上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第3种结果是，然后最终结出仁义的果子来，让荣耀归于神。好，接下来保罗就告诉了，向他们讲述他的现状，就是提到了，因为保罗是在坐监的时候，腓立比人素在担心他的状况，也很想知道，福音的施工有没有受到亏损。但是感谢神的是，保罗跟他们讲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们看到说保罗在捆绑的时候，福音不但没有受到亏损，反而是更加的兴旺。提到说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我是为基督的缘故，也就是说保罗在他受捆绑的地方依然在传扬福音。其实我们在第4章后面的时候也看到说，问安的地方有一个叫该撒家里的人，该撒家里的人实际上是该撒，就是那个凯撒大帝，就是罗马皇帝 一些侍奉他的人，也能够也归信，也成为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说，保罗在这样的逆境中仍然在传扬福音，包括他看管他的那些军卒都因此而听信了福音。下面就谈到了这个两种传福音的动机。好，第一种就谈到了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那么下面就在讲说，出于爱心，明知我是为辨明福音而设立的。第十七节还是内一等，内一等是指的是那个出于嫉妒纷争，那么他们是出于结党，并不诚意，意义是要增加我捆绑的苦楚。但是我们看到十八节里面，保罗对这两种传福音都表现出了欢喜的态度，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态度。就说虽然有些人传福音的动机并不好，其实是为了加添保罗的苦楚，但是保罗不计个人的得失，但是因着不管怎样做，就是无论是何样的动机，但是都会让基督被传扬开了，所以保罗就因此而欢喜。好，下面保罗就提到说，因着你们的祷告和基督之灵的帮助，保罗说会必让他得救，就是讲其实因为在传统上讲说保罗实际上是后来从这个监狱里放出来，然后又所以我们讲是第一次坐监，其实后来还有他有第二次的坐监。好，二十节就谈到了首先呢，是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自然想到了有可能为主殉道的事情，所以说不管是生还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显大的意思它是得荣耀的意思，是得尊重，或者说被高举被放大，当然也有彰显和活出的意思，但是这里是在讲说是能够不管是生还是死，总是能够来荣耀基督。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是在讲说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替我活着。其实我们前面在读那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也读到这个经文，是在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清楚的知道说今天我们信基督的人活着不是我们自己在活着，而是因为我们从基督那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基督在我们身体里面活着，是基督在替我们而活，所以我们就要把基督的生命来活出来，来彰显出来，来荣耀基督的生命。所以说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说我们要在生活上来够来荣耀基督，这是保罗他的最大的一个心志。也就是这个时候他能够说无论是生是死都能够让基督的名得着荣耀。所以这提到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这个益处呢，一方面呢是在讲说当保罗为主殉道的时候，同样可以让主得到荣耀，去激励其他的门徒去更加的去传扬福音。然后这个益处呢，也可以也可能包括第二十三节里面提到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下面就谈到了保罗的一种两难的选择，就是说是在生和死这个事情的选择。所以一方面是说在肉身活着就要 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就是来去做福音的工作。我正在两难之间，就是情愿与耶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就是活着我们可以为主做工，死了我们就可以与基督同在。其实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让我们信主的人如何去看待这个生死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昨天去参加了我们所敬爱的、所亲爱的沃妈妈她的追思礼拜和葬礼。其实我回来之后准备这部分的时候，我就有特别的感触来看这些经文，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知道说死亡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其实只是吸了世上的劳苦，只是告别了在这个世上那个暂时的帐篷。因为圣经讲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我们身上这个帐篷是临时的，而我们的死了之后这是一个暂时的死，只是告别这个临时的帐篷，而是要去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信心的眼睛里面看到我们的沃妈妈是跟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所以说这就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死亡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讲说是要与死了之后我们要与基督同在，并且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就让我们能够轻看这个死亡，对我们不是意味着结束，而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保罗又想到说，我活着的时候是为你们是要紧的，是为了可以来帮助到这个神的事工，可以来帮助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就说二十五节说，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保罗这里面有个两难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显然他是要交给神。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就谈到了说，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要能够面对外敌的时候能够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并且不要惧怕外敌，而能够靠着神能够为他吃苦，有一个合一的心智去能够面对外敌的威胁。那么第二章就是谈到了基督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应该要效法基督。那么在一到四节是谈到了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所以一开始在讲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其实这个若有呢翻译成就是既然有是更合适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假设，不是说你们没有，而是说你们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在基督里有了劝勉，爱心里有了安慰，圣灵有了交通，心中有了慈悲和怜悯。既然你们有了，所以就第二节说，就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谈到了要不要结党，然后要谦卑，然后也要兼顾别人的事情。当讲完这些基本的原则之后呢，就是保罗就提出了一个榜样，一个最谦卑的榜样，就是基督耶稣。所以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效法基督。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关于耶稣虚己的部分。就是有人认为说这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实际上是当时已经流行的一首诗歌，就是关于基督颂的一个诗歌，是保罗把它拿过来放在这边。其实这里几节六节经文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是在讲基督降杯的部分，那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在讲基督的升高，就是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神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强夺的意思其实在讲说是 抓住不放或者强行留住。也就是说，基督本来是神，但是他不是说以自己跟神是同等而就抓住不放，而是来顺服神的天父的旨意，能够反倒虚己。虚己在讲说倒空自己，就是脱去了他应该有的，他本来就有的神的尊荣，而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也是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来不是来人来侍奉他，而是他来侍奉人，并且成为众人的赎价，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所以神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并且耶稣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并且讲说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是用一种最屈辱的方式来死，一种更痛苦的方式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九节就讲到了所以，也就是说正因为耶稣基督有这样谦卑来顺服，所以才有神将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这里面看到说耶稣基督先降卑，先来顺服神，然后后得荣耀，后来被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保罗这里来教导我们说，来去效法基督的榜样，就是效法基督的谦卑。而当我们顺服神的心意去谦卑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着我们该得的荣耀。当保罗讲完了耶稣基督的榜样，然后就仍然又再回到了教导如何来应用这个教导，如何能够去怎样能够去效法基督的榜样。所以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就说因为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榜样，说因此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是腓立比教会显然是一直是很顺服的一个教会。然后不单是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顺服，不在的时候他们更是顺服的。然后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得救的功夫是在讲说完成或者是继续得救的功夫。也就是说我们得救不仅仅是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我们的得救就已经完成了，而是说这只是一个我们救恩的开始，而是我们要继续称义之后，我们是要一个继续完成得救的功夫。那么其实在这里面一方面是在你可以理解为是在讲说我们个人成圣的过程，但是从这些经文上下文来看的话呢，因为第二章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讲这个教会里的合一，在教会里面的爱心相同，意念相同。那么这里其实还是在讲我们得救之后是在继续在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方面我们同样要效法基督的样式。所以第十四节讲说，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能够明光照耀。所以这里面来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圣徒要能够效法基督，能够继续在建立基督的身体上能够立志行事，并且靠着神的运行在他们心里的能力来去成就神的美意。十七到十八节保罗暗示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其实保罗在暗示他可能会殉道，即使这样的话他也是喜乐的，并且说我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然后第十八节又在讲说你们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就这里面一直在讲喜乐，在讲喜乐，并且这种喜乐是建立在说是跟 他所牧养的这个教会信徒之间的这种共同的喜乐，并且为着他们的信心来喜乐，而让这些信徒也因着保罗而喜乐。就是这份喜乐是一种在教会里面同心的喜乐，一种非常让我们羡慕的一种喜乐。保罗接下来就谈到了两个效法基督的榜样，就是提摩太和以巴弗提。这里面也同时讲到了保罗他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就是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提到了保罗跟提摩太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一直知道保罗称提摩太像他的儿子一样，他们之间有非常亲密的感情。但是我们看到说提摩太他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就是说首先呢，他与保罗同心，他兴旺福音与保罗同劳，并且对待他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就说提摩太在各样的事情上也顺服使徒的权柄，也在兴旺福音的事情上跟保罗一起忠心的同工。然后那么以巴弗提呢，是以弗所腓立比教会拆到保罗那边去，来一方面是带着款项去给保罗，再一个方面他就在那边照顾保罗的生活，并且呢他以弗巴提呢他在那边生病，然后特别讲到说他病得还很厉害，但是呢神医治他。所以保罗想派以巴弗提能够回到腓立比教会去，但是特别提到说这个以弗巴提呢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讲到说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所以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也是跟保罗在那边一起来甚至不顾主的不顾他自己的性命去来侍奉保罗，也能够帮助保罗来在那边传福音的事工。所以第三章就谈到了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所以我们要去得着基督。那么在开始之前呢，保罗就提到了教会里面的面对的一些异端。那他先提到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就这个妥当的意思，实际上它的本来的意思是讲的是保护或者说保障。如果这样看的话，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喜乐不仅仅是说是哎我们心情好，我们很高兴，我们很开心，而是这里保罗特别提醒说，当我们靠主喜乐的时候呢，却成为我们的一种保护，成为我们一种的保障。这是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靠主喜乐的时候，能够保护我们不受伤害，能够保护我们不走偏路。当提醒说靠主喜乐是一种保护的时候，保罗就来提醒腓立比教会，连着用了三个防备，就是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就是来谈到了这个教会里要面对的异端的威胁。这个犬类呢，其实当时的时候是在犹太人中是一种很不洁净的一种动物，所以犹太人经常来称这个外邦人为犬类，为狗，就是称他们一种很轻蔑的来说法来称他们。但是保罗在这里用犬类来去 反而来去称这个这些传异端的人。其实这里这三种人呢，就是讲的一种人，就是在讲这些律法主义者，就是这种仍然在教会里面传这些行割礼守节期的那些律法主义的那些异端。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谈到了什么是真的割礼，然后说我们的夸口不是靠肉体，但是保罗用他自己的见证来讲到了他自己的改变，就是说保罗自己在是他有保罗讲说如果夸口的话我比你们更能够值得夸口，因为讲到了他是他的犹太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并且他在按照那些律法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他所做的是无可指摘的。但是那是过去的保罗，保罗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说只是先前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当他认识神之后，知道那些律法主义的条文都是在基督的救恩面前都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保罗在讲到了这样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声明，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因为保罗有这样的看见，他看到说在他跟耶稣基督相比的话，世上的一切呢都算不得什么，都是粪土，那么保罗就以得着基督为他生命唯一的目标，去要得着基督。那么下面就看到了保罗得着基督，一方面是来信基督的义，并且来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并且跟耶稣一同受苦，就是同死，然后呢十一节讲说我也从死里面同复活，与耶稣同复活。其实这里面是讲到了我们领受神的救恩的部分，这是我们已经得着的部分。但是保罗在讲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就是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是永远没有完全的，就是我们所以说保罗说的是我是一直在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小子讲说所以得着我的是所要我得的，就是说只有我们在竭力追求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耶稣基督要所要我得的，也就是说就是以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定的目标作为目标去来竭力的追求，这才是一种完全的得着。但是保罗一直在讲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是说我没有完全的得着，所以还要是要一直在努力，一直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也就是我们过去的很多经历，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羁绊，我们以前有失败的地方容易成为我们让我们有时候会很灰心，我们可能很成功的地方容易让我们很骄傲。所以保罗在讲说我们这些都已经过去了，而是说我们应该抓住我们现在的时间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这个标杆就是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完全的得着基督。当我们竭力追求去得着基督的时候，神就会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给我们奖赏。所以保罗下面就来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你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智。那你们的就是说虽然有的人可能没有这样的心智，但是呢十五节说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就是神仍然要把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告诉你们。 然后保罗提醒他们要效法保罗，并且还要留意看周围那些效法保罗的人，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受到一些异端的入侵，然后会影响在真道上的成长。所以这里面有提到了这个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里讲到说这些仇敌，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食，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这里面有，因为保罗这里没有具体讲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讲说是以杜甫为他们的神，是在一方面是在一种可能是在讲当时的那种纵欲主义，就是说我们在下面讲哥罗西的时候会看到说，当时在教会里面受到两种的主要的异端，一个是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就是说诺斯底主义里面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说他们认为肉体跟你的灵魂是完全分开的，所以你的肉体的犯罪的话呢，不会影响你的灵魂。所以说呢，当时就有一些人来主张这个纵欲主义，来，所以说呢，以杜甫为他们的神，一方面是在讲这种纵欲主义的这种异端，另一种也可能是在讲这个律法主义者，就是在讲这个一些饮食条例方面的这个异端。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异端，其实这些人他们都是十字架的仇敌，都是在把羞辱的事情当成荣耀，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保罗在提醒他们说，要对这些人要提防，要小心，因为他们在做的事情呢是专注在地上的事。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到了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盼望，我们真正的产业和盼望不是在地上。首先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只是在这里暂时的寄居，我们是在等候主的再来，并且我们将来要得神的产业，并且还要得到神赐给我们所一个荣耀的身体，也就是让我们最终能够得着完全的得着基督。所以第三章里面就看到说保罗来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我们生活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去得着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一切。在第四章里面保罗在教导说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这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经文。首先保罗在这里来提醒，来特别的一种很感恩很喜乐的心情来讲这个腓立比教会，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但是提醒他们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住。但是下面就提到了在教会里面出现的这个不同心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两个有阿爹和寻都基都是两位姐妹的名字，像这两位姐妹跟保罗曾经有在福音的施工上有很好的同工，但是呢现在他们有一些合一的问题，然后来提醒教会能够去跟他们来帮助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下面就是一些提醒，让我们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保罗一直在提醒他们说我很喜乐，说你们也要靠主常喜乐，你们也要喜乐，然后让他们来谦让。所以第六节和第七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节经文，其实我自己是也是非常喜欢这两节经文，其实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他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首先呢，我们祷告以先呢，应当一无挂虑。其实很多挂虑很多时候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对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的旨意，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经常才会挂虑。所以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来讲说，我们在祷告和祈求的时候，用一种感谢的心去祷告去祈求。第七节这里讲到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我们看到说，神赐下的是平安，这里并没讲说，我们前面是讲说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讲并没有说神把我们所要的来赐下来，而是来讲说是平安。就说这也是神很多时候来回应我们祷告的结果，并不是总是要把我们所 exactly 是我们所要的来给我们，但是神所保证的是一定会把他的平安给我们。但这是一种更宝贵的一种祝福，是一种更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得到所要的东西，我们觉得是平安，但是很多时候并不给我们，我们所要的东西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但是神直接把平安赐给我们，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好，第八节第九节保罗在这里讲到了首先的第八节是在讲说你们所想的事情，第九节讲的是你们去行的事情。这里第八节列下了一系列说你要想什么，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第九节说你们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去行既然是在讲来效法保罗。第九节结尾的地方就会看到说，当你这些事都要去行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我们如果再跟第七节那边去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更大的一种祝福。因为第七节是神赐给我们平安，而当我们去效法保罗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赐平安的神就在我们身边，就跟我们同住，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说这个平安其实就是一直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好，下面呢保罗呢就讲到了对腓立比教会对他的这个供给方面的一些感谢和他的靠耶稣基督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他的心志。首先呢，保罗再次提醒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然后说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就是你们虽然很思念我很爱我，但是没有机会来表现。但是保罗这样写的时候，可能腓立比人会有些讲说，哦，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钱没有送到你那边去，你又开始缺乏了。所以保罗说，不，并不是因为我缺乏来讲这个话，是因为保罗说我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好，十二节到十三节是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我知道怎样出卑贱，怎么知道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么这个秘诀呢，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在他的跟神同工，在经历耶稣基督的服侍神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种更宝贵的，就是说虽然外界在一直的不停的在变，或者说我们有吃饱的时候，也有饥饿的时候，有余的时候，也有缺乏的时候，事情外界总是在变，但是呢只有一件事情不再变，没有变化，就是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所以说正是因为保罗学会了依靠神，依靠了加给力量的耶稣基督，所以他才能够做到说无论处各样的环境中他都能够知足，也都能够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当然凡事都能做，这是以前我们也重复过很多次的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凡事不是讲 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是一定是这个凡事是在讲的是凡事合神心意的事情你都能够做。好，这里看到保罗的一个秘诀，就是来靠着耶稣基督，唯有倚靠神。好，下面就提到了保罗在腓立比人那边得到的各样的供给。就是腓立比人，我们前面说其实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没有从哥林多教会得到供给，但是是从腓立比那边得到了供给，包括在帖撒罗尼迦。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我们也知道腓立比教会也热心的来参与这个当时耶路撒冷圣徒给他们捐献的事情。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说，我不求什么馈赠，我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的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也就是说，当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你们是在天上为自己来积攒财宝。所以说保罗他讲到了以巴佛提的带来的他们的馈赠，对他们表示极大的感谢，说当作是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就是说当你来去关怀神的仆人的时候，就相当于来献给神。是，所以耶稣也在讲说，你坐在教会里面一个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好，后面的一部分是来问安的部分，这里提到了该撒家里的人特的为你们安。这个该撒是在讲这个凯撒，就是罗马皇帝。其实这是在讲说是在罗马政府在那边一些做事的一些人，可能也包括来看管他的那些军人等等。也看到说保罗确实在那边有些人因着保罗而信主。好，我们经文就是分析到这边。其实在这里面就说一个最核心的，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如何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喜乐。那这里保罗用四个方面来告诉我们说，其实基督耶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切的一切，唯有我们来去效法基督，彰显基督，去能够得着基督，能够去倚靠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我们的喜乐。这是神给我们最美好的心意。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腓立比书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蒙你爱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应该靠着耶稣基督在主里面有更大的喜乐，这是我们的福分，这也是那些不信神的人所没有的，也是他们夺不去的。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的心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得着你，去跟随你，去倚靠你，让我们更多的得到你从你那里得来的喜乐。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你，去得着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